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后台543，表艺人的狗戏撒。我当老师的小孩都有点辛苦啦，
哎，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好了啦。
好啊，
真的，我很少在讲。那他以前在那个几个学校教育，有一个是永康国小。那永康国小100年的时候，我也是荣誉校友。那时候学校那些有音乐课，全部都是他教的。
然后他做了什么事？
那个很严格到那个，有听说有个家长说，那个明天蔡仁明的音乐会呢，他说蔡仁明先生。那个我就我父亲名字的儿子，那个学生说啊，当然会有，那我不去。听到是我父亲的那个，说被我吓，被我父亲的名字吓到了。
他到底是怎么严格法？好好奇。
我到现在都不敢跟我父亲讲，严到了，就是在学校严厉到了样子。我以为他是那个，就对我那个海关了。我进出口的时候，有个护照的一个男的就说，哦，他说那个。我父亲是谁？那也被他教过，你知道吗？在海关，
在海关，
对，连警察护照都知道，都被他爹爹教过。哇，我父亲真的那个时候，对孩子很严格。
哦，不过也因为这样造就了现在的你，是。
然后那个我们家小孩子，真的那个严格到那个我从小就是这样子。过年的时候，人家给我红包，我不敢拿，我退回去给人家，我从来不敢拿人家红包。
这么害怕就是。
然后呢，我没有拿过别人红包那样，除非是我父亲在场，他说他受益，不然我绝对主动马上退回去了。
哎，这个又印证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如何对爸爸好，臣服于爸爸，臣服于他，你事业就会。
但我、
哦、怎么又一个？
我很感谢我爸爸，真的，因为那个他在经济非常有限的状况之下呢，他是坚持。可以愿意让我
真的很伟大
去国外念书是这样子，
对啊。
我说我，
那黄老师呢？你跟爸爸如何？
我爸爸也，
你的爸爸是
我爸爸也很严格。
哦，哇，我讲哎，那个年代的爸爸都很严格是吧？
都是希望望子成龙。但是偏偏他呢买了一把吉他我来玩，然后毁掉了他的理想。
他的理想是什么？他
对你读书啊，
他希望你读书，然后他有没有一个理想中你应该做的职业？
是没有，但是就是一定要把书
好好念书。啊，结果你念的怎么样？
念到哪里被退学到哪
里？念到被退学，
快退学，领了那个成绩单回来都老师打一顿，家长也打一顿了。但是再怎么打也不成器，怎么打还是20分、30分，也不会进步啊。我头脑里面就想着那吉他的旋律啊什么的，就这样。
看到没有，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孩就是有某方面的天分，就会有这种状况，放手吧，让他去做他真的想做的事。对呀、啊，这样才能够造就一个人才、啊。
你说的很好，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才体会到是真的这个很重要。
这
小孩子就你不知道他有什么专长，你也不晓得。
对，
那也我也是摸了很多才知道哦。啊，原来啊，我就落在骨内头那个洞里面，要不然我可以，我也学过钢琴啊，都可以当贝斯手啊，也可以弹电子琴啊，然后其他的，但是后来就当鼓手了，是这样。所以在人在社会成长里面，就在打鼓，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所以我现在看到年轻人很开心，我觉得替他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心情跟他一样。那或许是他们的家长对他有什么期许啊，什么渴望啊，他将来成为是什么样一个人才、所以现在还培训家一个家庭呢，培训很多的小孩子玩很多他喜欢的、对不对？现在小孩子很幸福。
对，
那以前不是我们单一样，就是那样去读书，那就是牵牛班的。
陈老师有感受到吗？你应该不知道。
没有，我是飞鸽班的。我在13岁前的时候，我没有念过音乐班啊。我那时候
在
台南没有音乐班的。然后，那个我的授课方式就是，我父亲只是一个这个小学的那个音乐老师而已。然后就是叫这样，我真的土法炼钢念出来的。然后我一个叔叔也是科班的，没有错。但他的人是在台北，但是我半年他才给我上。半年上一小时的课，到我去维也纳考试前一直这样，半年上一次。
真的就是吃。
那其他就是，真的是自己乱摸乱弹的啦，就是这样。
天才就是天才，只能这样讲。
那个到了维也纳之后呢，很多东西是都是从头开始了。
那你现在跑遍了全世界，然后因为你13岁就出国了，那现在看看现在台湾跟你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客观来讲，我觉得那个环境因为资讯的关系啦，各方面就比那时代好多了。
好多了
哈。对，那个时候
我
尤其是在那个我土法炼钢的时候，我反而更需要有一些资料，因为我就没老师教我，所以呢，我父亲就是要骑一个摩托车，然后载我那个去全台南市去绕。但是呢，那时候黑胶是也不是正版的，只能买到翻版的黑胶。然后回去家里放的时候，那个杂声比钢琴声还大声啊，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每天放，我每天就好像每天你在听那个上下课的歌一样，每天放。
所以你听着，然后我就模仿着吗？
大部分是这样。
哦，所以其实
我到比赛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有就这样一直就是听，然后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就这样学起来，然后就出去，然后就出去比赛了，上来是这样子。
我之前就有听过有老师禁止学生去听别人的音乐去模仿，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说其实我好像遇到蛮多人的那个求学的过程，在学习这些技术的过程，其实听很多版本去模仿，才有办法做出自己的音乐。
是，
对，然后今天听老师这么讲，突然间觉得，对啊，这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各位真的不要还没有成熟时就想说我看谱弹就好，不要模仿。但是我觉得模仿卓越是很重要的事情哎，老师有感觉吗？
我是从头到尾都模仿，音乐也好，任何技术也好，都是在前辈长辈留下来的一些手稿啊，包括他的声响，包括文章也是一样，而且文章写得好，文书看得多。然后就有一些想法，自己的想法。
嗯，
那最起码，比如说把这串的曲子练熟了之后，或许是把假设是鼓的话，把这些曲子的鼓啊练熟了，然后熟了之后，你才会听得懂哦，那里面是什么的内容。
嗯，
那才有。而且我们做的现场都是临场，不是说排好的吧？那就开始做没有？有时候特别是秀场，
所以你们大部分都在即兴居多，对不对？
即兴居多，
对，你看这两位又是天南地北。那老师，你觉得在那个从古典乐，然后要去接触即兴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大部分古典乐手真的不一定会即兴。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节目，有某一位钢琴家现场，而且是直播被要求要即兴，然后他即兴不出来，直接砸进去然后走人。很多人都以为任何人都可以即兴，那。这件事情对老师来说，
之前有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也唱歌，然后要过来呢，我就边弹舞，他要逼迫我唱啊，然后我还那个没有谱子，然后呢我还自己在那边编那些曲子，我就即兴编的不准，他说你把我唱出来，我变成一边即兴一边还有唱，我
就
唱，我的处女秀啊，用唱歌的
处女秀，
对，用即兴然后用唱歌，我还用唱的。
我今天就是应该要把Cioli那里录才对。
哦，不，那个是这几天睡眠不足。那个，
对，我们今天本来敲了一个场地是有钢琴的，想说老师可以现场弹一下，然后他说不行，我晚睡，我怕我那个睡眠不足，我
嗓子不好。
你不用那个啊，弹琴就好，我们就很开心了。
陈老师他很注重
他自己
心情啊，还有这种那个叫什么精神状态。
所以演出前你们有没有在演出前一定要做哪一些什么？你知道对自己的那种仪式，有没有那一些东西？老师，
我是不知道，我是没有。演出前都是很累，然后在弄谱啊，然后再一直在听。
我们上次演出前都在聊天，对不对？啊，有了，前15分钟有惊喜。
那没有没有，我演出前一夜我根本就没睡。好几天都没睡，都睡3-4个小时。虽然在现场
他打了一整场，我们只是唱几首的。那若斌老师呢？你上场前有没有特别需要静心啊、静坐啊，还是什么？在后台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
对，那时候静坐来不及了。
好，所以平常就要练功。
我常常，我像比如说我个人，我常看到的一些画面，就是演出前某位歌手，或者是某位艺人，或者是某位乐手，
对，
一直走，一直走， 那表示很紧张啊。
那你是排泄？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没有，我不是一直走，我都跟大家一起聊天。但是聊天聊一聊，我好像在那个大概，你如果七点半开演的话，大概七点我就一定要乖乖静下来。
厉害。
对，
你不用喝咖啡了、
啊，没有，我有喝啊，没有，我都下午的时候去 买一个星巴克，我就觉得很满足
了。哦，真的吗？
很开心、啊。对啊，我今天其实本来我其实还想问一个东西耶。哦。我有个朋友啊，那个长笛百变女王，她每次都说她嫁给音乐。那你是娶了音乐还是嫁给音乐？嗯、就是你有没有就在这条路上
我娶不到也嫁不到
红颜知己哈
我娶不到也嫁不到啊
那这条路上你有没有像舒曼你知道就很多那种红颜知己帮助他创作那
舒曼你有啊
有
真的
很多人都有哦、
啊、我真的 啊
不就是因为这些他才写出这么多有的没的吗
真的、哦哎、啊、呀，我现在要改姓，我要改姓舒。
所以你就十三岁就开始清心寡欲吗？
清心寡欲。我你剪头发的时候，你领导的时候也要打坐啊。
你不就是娶了音乐吗？啊。你的最大恋爱的对象就音乐是吗？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这样而剥夺了谈恋爱的时间？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约会。
哇，这样你这样。一讲我好像觉得我很多做了很多后悔的事情了
真的吗没关系啊
今天才听到这句话
没关系啊你现在还来得及啊
因为那个
也不掉
因为这像我当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牺牲很大了啦因为那个我住的那个 OK 那个房子哦的那个对面哦是一个女校啊然后都很漂亮女生都很漂亮都是高中生女校就正对面啊然后呢我在那边弹琴很多人都这样围着来看啊你知道吗然后弄到后来我都不太好意思有时候我还故意把那个窗帘稍微拉下来因为我在太不好意思我在那边练琴然后那个然后都一堆十几二十人在那边看啊每天的啦
这么多迷妹在你身边啊你是怎么不被诱惑的
没有啦因为那个总是有一条街然后那个都在顶隔那不是就隔街然后那个另外就是那我有一些同伴也是差不多年纪差不多你知道在那个维也纳附近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漂亮坐火车到布达佩斯三小时而已啊好一些那个同辈朋友都会哎休息几天然后想去那边玩的时候约了好多次然后每次我几乎都跟他拒绝，因为我到时候卡到比赛，我说我实在没办法跟你们出去玩，然后到最后就没有了，所以娶不到嫁不到就是这样子，原因是这样，没有人要约了，哎，
搞不好就因为这样，所以你累积的澎湃的情感啊，直接把它灌入音乐里面，
对，帮忙多宣传音乐会了，我花都牺牲了几十年的青春这样子啊，
也不用讲牺牲啦，我觉得一切都是选择，就是你选择了什么，因为你当初选择的这个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成绩跟道路啊。那其实选择了就选择了，因为你当初都选择那个，你可能现在不是现在的陈瑞斌老师。你好像不知道已经被带去哪里了啊！每天游山玩水，然后就是谈恋爱，也说不定哈。然后到时候还有那个常常被老婆骂啊，或者是什么的，有的没的，对呀、啊，够烦了。所以我觉得也不是牺牲啊，就是说老师选择了，干脆还是忠于音乐，取了音乐好了。
音乐治疗可以结合静坐、打坐。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那个是不是都常在打坐？因为我觉得好烦哦，我怎么又要牺牲了就给我打坐？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要旅行的时候，我要进入那个心态，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难。说实在
哦，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年纪越大的时候
care 的越多
哈。对对对，但是我以前我都有也有朋友打坐的话，我是都有办法打两三个小时以上的。
好厉害！
但是那个真的是需要时间了、
啊。以后我们有空可以一起去山上接地气。我最近才学了一个接地气的方法，哎、欸，超好用。我们等一下喝咖啡的时候再跟你说。
现在人需要接地气，我们就要
很需要
穿鞋子、打赤脚就可以了。
就是整个能量，就有一种觉得 好像对跟这个世界更加的和谐的感觉。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在外面，嗯，特别是去海边啊，嗯，山上我比较没有办法，因为要爬山我比较不耐爬，但是我到海边去钓鱼
可以啊，
然后就拖着鞋，然后打赤脚。因为那是那个，所以现在什么都讲接地气嘛，嗯，所以我都他有个笑话，你把鞋子脱掉就有了，
也是啦，是其实就可以了。
哎，对，确实我们需要接地气的时候。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大师的访问，第一位是我们的钢琴家陈瑞斌老师，还有我们的爵士鼓鼓王黄瑞峰老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都在讲狗戏沙啦，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这些故事呢能够对大家都很有帮助。那接下去在片尾的时候我们会放上两位老师的一些作品，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继续听下去哦。我们表演艺术后台543下次见，拜拜。